小孩子们，今天早上牧师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每一天看到你的父母亲，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小孩子，你跟他说什么？通常看到父母亲你会讲什么？晚安，我要睡觉了。小孩子，如果你看到你的父母亲，很多时候我相信你会说，爸爸妈妈我要吃榴莲，哇，你爸爸妈妈就带你去吃榴莲、然后有些时候你说，爸爸妈妈我要钱干嘛？我要买 iPhone 7， alright， 然后你爸爸妈妈就给你iPhone 7。 有些时候你会说，爸爸妈妈我要去一间大学读书，你要给我一倍学费，还有我每天所需用的费用。哇，你父母亲当然也会为你一倍。那接下来你就说，爸爸妈妈我要去旅行呀，瑞士很好玩，我要去。哦，你爸爸也会为你预备，只要你还没结婚，通常是这样。那也有时候我们就说，爸爸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你们小孩子或者青少年，很少的时候你会想到说，还有什么东西我可以跟我的爸爸妈妈谈的，很少。你们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见神的时候，我们的神会跟你说，我平常我天天都供应你们的需要，但是你们却很少跟我交谈。 I have been providing much, but how often have you come and communicate with me? 这个是我们很常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但以理的祷告。但你的祷告给我们看到，虽然很短的经文，但是给我们看到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要祷告。好，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天天来祷告呢？因为让我们认识上帝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说，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读圣经一定要的。接下来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祷告。祷告，但是你说，牧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圣经不是说上帝是灵，他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根本不用祷告的。神早就知道你要的东西，是上帝早就知道，那干嘛我们要祷告呢？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很少祷告，或者是很少跟我们的神交通交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神当作是一个什么贩卖机 vending machine， 下去楼下你要买楼，你按买楼就有买楼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上帝当作是一个贩卖机 vending machine， 所以我们很少祷告。有一个牧师讲这句话，他叫做 Octavius Winslow， 他说，当他谈到主祷文第一句话，天上的父Our Heavenly Father 的时候，他说，天上的父已经是我们许多人忘记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的了解是什么？我们对神的了解不再把他看作是父亲，我们只不过说，哦，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因此天上的父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逝去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这个逝去的一个教义， It's a lost doctrine。 所以他说，天上的父，天上的父，你们要记住，为什么主祷文一开始 The Lord's Prayer 一开始 The beginning of Lord's Prayer 一开始就是告诉你说，天上的父，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不是我们的上帝不了解我们的需要，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天天祷告，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上帝。因此你要祷告，为什么你祷告？为什么我要祷告？因为我需要多多认识我的上帝，我需要多多认识天上的父是怎么样的父亲。 I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him. Alright,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你需要天多多的来祷告呢？因为呢，如果你在平安的日子、顺境的日子你不祷告，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信徒们、朋友们，你怎么来祷告？如果你在顺境的时候没有这个习惯祷告， When you come to bad times, adverse situation, you will never pray, you will never know how to pray. 你根本不可能在苦难的日子好好的来祷告，并且来寻求神的心意，很难。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天上的父。第二，为什么要祷告？因为在平安的日子，你们不祷告，我不祷告，困难来了，你们一定也不会怎么样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要读一段经文，看了看我们到底但以理的祷告可以教我们什么。我们翻开经文，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读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但是 Daniel chapter 6 Daniel alright， 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会读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但以理书第十章啊，第六章第十节，找到吗？每个人看圣经，小朋友看圣经，第六章第十节。好，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一二三。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就上到自己家里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称谢，像往日一样。那些人相约前来，看见但以理在他的上帝面前祈祷恳求，他们就来到王面前，提起王的禁令，说你岂不是签署了禁令，无论何人在30天内，王啊，除了向你以外，若向任何神或向任何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吗？王回答说，确有此事，按照马代和波斯的律法，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弃。于是他们对王说，王啊，在被掳的犹太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会你的命令，也不理会你签署的禁令，仅扔一日三次向他的上帝祈求。这段经文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很短的经文，但是他在形容一个非常的不寻常的一个情况。It's an extraordinary, unusual situation. Alright,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来向上帝祷告呢？什么时候？首先在面对竞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这里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有一个王叫大利乌王，他已经有120个总督 120 satraps， 然后他也同时设立了三位监察师 3 president 来监督这120位的总督，然后来做什么呢？是来管理整个国家，也就是说整个国家不可以出差错，各部门都好都不可以出差错。三个监察师还有120个总督，就好像那个新加坡有4个mayor 市长一样。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但以理就在这些监察师，这 among the three presidents，但以理在这些监察师当中表现出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个非常出色的犹太人，是一个外国人，也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地位。他同时在这个时候呢，给我们看到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一句话，很美的一句话，他说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哦，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给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爱上帝的一个人，他敬畏上帝，他喜欢与神祷告，喜欢与神独处，喜欢把上帝放在他生命里面占了一个很大也是全部的一个位置。然后他同时努力工作，他同时也很有智慧工作，因此神很大大使用他，因此他才有这个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但如此，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但以理这个时候不像这个图片 看起来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年轻，他这个时候是一个年老的一个老人家，他是一个两个朝代的元老。首先他被掳的时候，他被带到这个巴比伦国，现在已经来到波斯国，说他是两朝的元老，很老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工作表现却从来不输给年轻人。那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出色的表现呢？因为他是一个时常向神祷告的一个人。不但如此，这些人第四节给我们看到，这些人也时常来找但以理的权柄的把柄。他们说不可能这个人这么厉害，这个外国人不可能这么厉害，一定有问题，在治国上面，在各部门的事情上面，他一定出毛，一定有问题的，他一定有一些 ISO 900没有写好的，一定有的。 Alright, 所以他这么去查，哦，那也知道在治理国家事情上面他也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把柄跟果实。哦，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表现的一个人。不但是这样，他这个人差不多已经来到几乎完美的一个见证。然而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呢？这是一个为什么这些人来找他把柄呢？因为这些人是在一个竞争的环境，竞争的环境来找他的把柄。我也相信巴比伦在但以理这个时候，他知道他里面在面对一些竞争，至少还有两位监察师，接下来下面还有120位什么总督，哦，这样多人跟他争，他有那个竞争，在面对竞争。所以我们要问，当我们在面对竞争的时候，你有祷告吗？前几天，不前几天，几个礼拜前，我去到一个家庭，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是一个亲戚。哦，那时我们在看一部，我看什么啊，忘记了。啊，看新闻，看新闻。我那里就讲到，哦，那时刚好是我国的总理国庆日，国庆日发表演讲，然后呢就有讲到，就有一些影片出来，然后就有谈到好像一些外国人啊的影像在这里工作。所以当中有一个亲戚，他是一个父亲，他就说，哎，孩子，你要看，你要看，你看这些外国人，你要记住，长大以后你要注意，这些外国人就是来抢你的工作的人。哇，我听了我吓了一跳，可以这样教导小孩子吗？这个时候可能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觉得没有什么咯，只不过无论是外国人新加坡人都是一样的，不要紧的。但是如果经济萧条的时候，这两年这三年可能经济萧条的时候，你找不到工作，可是坐在你旁边是外国人，是马来西亚人，是中国人，是 Bangladesh, 你会怎么看？你说，哦，为什么你来我的国家抢我的工作？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无论你是本地人或者是外国人，包括但以理在内，弟兄姐妹，我们要必须在上帝面前好好祷告，求主保守你的心智，不要轻看外国人，不要因为你要工作你把人贬低羞辱。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在面对竞争的时候，你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就像但以理一样。首先你要祷告，为什么呢？你在面对竞争的时候你要祷告，因为竞争的时候可以看得出你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二，你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你会来祷告呢？面对逼迫的时候，来，我们读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字很，有一行字很重要，他说那些人相约前来， This man went as a group, 就是说有计划来的，相约的。 打电话给静安，哎，我们去找茬。相约的是一个有同心的一个计谋的一个举动，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有一群的经学家、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就故意的找到一个犯奸淫的妇人，把这妇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同样的心态。有人在犯奸淫的时候拜托，有谁会在光天化日底下犯奸淫给你抓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宗教人士早就知道这个人会犯奸淫，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会犯奸淫，因此我们相约而去，然后把这个妇人抓出来，然后来刁难耶稣基督，同样的心态。这些人相约而来，这些人相约而来干嘛？这些人就是故意的来找但以理犯错的时刻。是的，在治国的事情上面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挑了，但以理太聪明了，太有经验了，又如此的忠心，太难找权柄啊，在难找那个把柄的地方。然后他们说，好，我们就在他信仰上面来找问题。信仰他怎么知道他信仰上面有什么事情呢？可以刁难的呢？首先他知道但以理的祷告的习惯。信徒们，弟兄姐妹们，你在外邦人面前你有祷告的习惯吗？他们知道你会祷告吗？说他们知道但以理祷告的习惯。他们说他知道什么时候但以理会祷告，他也知道但以理会如何祷告，跪下来祷告，手上张开祷告，无论何时何刻，平静顺境逆境他都在祷告，他知道的。他也知道但以理什么时候哪一天每一天里面祷告几回，哦，他们都知道，哦，他们已经检查好了。所以他就说，好，请安，你排那边，你住那边，你看那边，看住他，但以理在那边，你看。Alright, 然后接下来就是真长老，你在那边看，那边看，那边看住他。然后每个人就安排不同的位置，在他的对面，在他的四周围安排不同的人站好自己的岗位来监督但以理。哇哦，有谁祷告这样多人看着他的？我相信只有但以理。然后但以理怎么能够逃过这些人的眼睛？很难，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这些人监督但以理祷告不是一天的事情，那是30天，从早到晚30天。有哪一天他不祷告？你说有哪一天不可能被抓到他把柄的？有哪一天？哇，我这个情况我想的时候，我说哇，如果我是但以理，我会很战战兢兢，我会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当然我不像但以理这样勇敢，我会很害怕。30天哦，怎么会不给你抓到？30天就好像我四周围绕着一群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吃的人。30天他们就好像今天的恐怖分子一样，随时都来斩一下。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在等待机会，30天里面一定有一个片刻但以理一定祷告的，因此他们只要等上30天就足够了。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很快就要有把柄了。所以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会祷告吗？待会我会讲多一点这方面的事情。接下来第三方面，面对人的逼迫的时候，来，我们读6章第13节。1、2、3，他们对王说，哦，他们既然知道他一日三次一定会祷告，他这不过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被辱的犹太人，哦，被辱是一个羞耻的一句形容。被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被辱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但以理你的国家早就灭了，被辱，今天你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被辱，你这个人已经失去了身份。就好像今天你拿着护照，我很喜欢新加坡的护照，真的。你翻开来看，我那里有讲到说你要什么有 president， 新加坡总统的吩咐，外国的人说那个盖印的人告诉他们说你要尊重 这个人，因为他是 Singaporean passport， 如果新加坡人灭国了，谁管你？被掳的犹太人是一个失去了身份的一个称呼， 是一个失去了尊严的一个人。你告诉丹尼里，丹尼里，你从哪里来？哦，我从以色列来，以色列早就灭国了。你从哪里来？哦，我从犹大国来。哦，他早就灭国了。哦，你会觉得怎么样？羞耻。所以被掳的犹太人是一个很带来很大伤害的一句话。同时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被掳的人，是一个毁灭国家的人，没有尊严的人，是一个外国人。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做第二等第三等的外国人，竟然叫我们跪下拜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怎么可以吞下去？受人鄙视的时候你会怎么看？如果我被人鄙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会很激烈的回应，我会打人的。但丹尼利没有这样做。受人鄙视是什么情况底下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被掳的犹太人从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都给人家轻看。到今天为止，很多国家有一些地方的人就是很讨厌犹太人，被掳的犹太人。 Alright， 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德国能够杀掉600万的犹太人？600万，那个时候的人口只有840万的犹太人，单单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600万就不见掉。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被掳的犹太人。德国人希特勒很厉害，他说你们如果要保持纯正的德国人的血统，你不可以以犹太人来往。还有我们的经济很多的问题都是犹太人在搞鬼，你们要干掉他。说600万人就是这样死掉。被掳的犹太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句话的出现到今天仍旧在发生。你眼睛睁大看，以后你看报纸，只要跟犹太人有关的，他们的国家有关的，你注意看，很多人仍旧在敌视这被掳的犹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的来看待这样事情？你说我被掳的犹太人跟我没关系，我不是犹太人。当然你不是犹太人，你是基督徒。在旧约里面，上帝的百姓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而我们，他们也是神的教会。今天你是属于神的，你是上帝的教会的子民，你也是会被人轻看的，你会的，迟早而已。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被人轻看、被人羞辱的时候，你会祷告吗？在什么时候我们还应该祷告呢？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读，为什么要读？我们为什么在最有需要的时候来祷告呢？你说不难嘛，这件事情不难，牧师你要讲什么？最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主动来找上帝的，一定会的。我最贫穷的时候，我一定很努力的来找我们的上帝，因为我那时我需要，你一定会来的。的确，我不否认。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最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你最有需要的时候，你最贫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是最谦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哭，你会乖乖的求，你会哭。但是为什么这里讲说最有需要的时候、最贫穷的时候，你仍旧要来祷告呢？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我们在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最贫穷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大大的保守我们，不只是供应你的需要。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怕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你被逼急了，你做出一些决定是影响了你的信仰的决定。哦，什么时候你会影响到你信仰的决定呢？你被逼急了，你最贫穷最有需要的时候呢？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寻找配偶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真的很有需要，我很贫穷了，我不可能再守住圣经的原则，我要找一个配偶。所以因此那个时候你会被逼急了，那个时候你就选择做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会影响你信仰的决定，一定会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所做的决定，你会更远远的离开上帝。 你过去很爱你的上帝，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你快快做这个决定，你就不太相信上帝的应许，还有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哦，人在最需要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还要祷告，祷告不只求神供应，求神不给你做一个急促和危险的决定。我相信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是最贫穷吗？是他最有需要的时候，很有需要，但是他却没有做一个决定是急促的，危害他的信仰的立场的决定，没有，他来祷告。还有，在什么时候我们来祷告呢？在你富足的时候你要祷告。我们读但以理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一二三。好，如果拿最贫穷跟最富足的情况来比较的话，最富足的情况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你最富足的时候，你最有把握，最有权柄的时候，最有地位的时候，最有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不再需要上帝，因此你祷告不会很殷勤的，你最多只是为桌上食物祷告而已。那个时候你不觉得你需要上帝，你也不会像平时这样的带着迫切感的来祷告。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富足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容易靠自己所拥有的地位、拥有的权势、知识、金钱解决你的问题，你不会祷告，你不会来祷告。所以因此，如果你是一个生意家，你是很著名的那个商人或者是有钱人，你写你的著作的时候，你一定是想到说我成功的地方在哪里，我是靠什么行为，靠什么智慧，靠什么能力，靠什么权柄，靠什么金钱，靠什么我有生以来的经验来处理我的问题。你很多时候你会讲这些的，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没有想到上帝。最富足的时候，生命记摩西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成为富足的人之前，上帝就警告他们，你们一定会这样。但以理是在最有权位、最有地位的时候、最有金钱的时候、最有能力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上帝，他仍旧一日三次的来祷告。哦，最富足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他求神保守他谦卑的心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一颗信靠上帝的心来祷告。哦，我是但以理，我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我是差不多我是宰相了，我可以用我的权柄，我可以干掉这些人，有哪一个人不爽我的，我就干掉你，120位总督我随时找都可以的，我是宰相，王又这样相信我，我可以干掉这种事情。我是但以理的话，那但以理没有这样做，但以理祷告，但你在他最有权威的时候、最富足的时候，他仍旧一天三次来祷告。哦，这是我敬佩他的地方。还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应该祷告的呢？你在面对人生环境改变的时候，但以理的祷告是在一个怎么样在怎么样情况底下祷告呢？他在面对一个有可能在他人生转换或者环境转换的时候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自由的来祷告或者自由的来敬拜上帝的情况。因为30天有一个文告下来，30天谁向你的上帝祷告，你死得很难看。哦，就这个环境改变了，人改变了，人生改变了，过去的自由已经没有了，已经在改变了。另外一个改变的地方是什么？环境改变是什么呢？任何人祷告之后呢，向神跪下来祷告，不向王祷告以外呢，这时候呢，你要死。哦，这是人生的一个环境的改变，这是个危机。我要讲的是危机。我要问你们，弟兄姐妹，当你换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就算你拿到那份工作，你也是要祷告。为什么？里面有隐藏的危机。 里面有隐藏的改变的环境，里面有一些诱惑是你可能没有想过的。当你换学校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你找学校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找我认识那里的教师吗？你找换学校的时候，你不要问哦，那个学校好不好？当然那个重要，你还要祷告，为你孩子祷告，里面求神保守，有一个很敬虔的老师帮助你的孩子。你要为你孩子祷告，让他在当中能够有很好的信徒，因为里面有危机，里面有试探，少年人的私欲，你要祷告。当你有一天你要去做军人的时候，你会祷告吗？哦，你要祷告，当然你要祷告，求神给你力量，这样你就不会跟来跟去，当然。但是不是这样，你还要想到少年人的私欲，在军人当中你会面对很大的诱惑跟试探。有一次很多年前我做军人的时候，我们到台湾受训，我那时受训完了，我就跟一群的朋友走在街上去游玩，本来是只是想好说我们去吃饭，台湾很多东西吃嘛，然后走过个戏院，戏院里面在演的就是那种色情片，哦，那群人就抓住我一个朋友，走，我们进去看，一群人，那我看来看去，当中只有两个基督徒，那个被抓进去的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说我怎么办？军人，我那个时候我就把那个朋友拉回来，我说看什么？这种有什么好看？走去吃。军人里面，你要记住，你会面对很大的试探跟诱惑，你要为你的带来人生的环境改变祷告，很重要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危机，很多会给你带来伤害的环境。很多人在环境还没改变的时候，他们是很渴慕上帝的，是很爱上帝的，服侍上帝很热心的。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后来慢慢的冷淡，并且失去信心，很多人。所以当人生在面对环境改变的时候，你真的要多多祷告。但以理也是这样，因为它里面有危机，有隐藏的危机跟试探。还有什么时候你要祷告呢？你一个人孤单的时候，一个人孤单的时候，一个人孤单的时候，你就说什么事情我们会感到孤单呢？不会啊，我的旁边有很多朋友，你看我不会孤单，不会。好，我问你，最近有一个人问我很精彩的问题，我觉得很好的问题， very good question。 他说，牧师，现在的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为什么圣经的教导仍旧这样的保守？打个比方，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另外的人同居？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good question， very sound questions。 我不晓得谁问的，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是有一张纸递给我的。Good question。 世界在改变，只有圣经不变，上帝的价值观没有变，他的要求没有变，世界在改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下我们 叫基督徒的价值观？如果不放下，我很孤单，我看起来好像是孤单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可以哇享受得很，但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很奇怪，这样的一个人，我不是变成一个很孤单的人吗？是的，你会很孤单。但是弟兄姐妹，但以理也是面对同一个诱惑，他是面对怎么样诱惑呢？你认为但以理在这个时候，难道他不想得到他下属的支持吗？难道他不想他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吗？有两个监察师，哇，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心，买 hamburger 给他，买月饼给他，哇，这些人早就过来了。难道120位总督他也不想搞好关系吗？你要有 project 做好，你一个 project 工程要做好，他你的下属你要好好的照顾他的，你要带他去吃饭的，去吃 Penang food， 真的要搞好他的。难道但以理没有做不想做这样事情吗？但是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却是孤单一个人，为什么呢？他也像保罗一样，像提摩太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孤单的。然而他们在最孤单的时候，他们仍旧相信一件事情，他们永远不孤单。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保罗写的书信里面，我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两三节，他讲到说，我孤单一个人在监牢里面，但是圣灵陪伴着我，或在我旁边。我很喜欢那句话，这句话在告诉你什么？这句话在告诉你说，就算你是孤单一个人像但利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候是最想与你交通跟交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经历上帝的引导跟沟通。你要相信这个，你不是孤单的。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最孤单，那个时候你多多的祷告，神不会撇弃你。最后我们该怎么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来祷告呢？面临死亡的时候，你认为但以理这个时候真的是在面临死亡吗？哦，是的，他每天三次祷告，祷告一次就死一次，你能够死几次？所以他在面临死亡。所以我不晓得我们这些人，我们在面对死亡的片刻来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祷告？哦，我会这样祷告，主啊，不要让我死，因为我家里有个80岁的老母亲。哦，我会这样祷告，主啊，不要让我死，我的人生还没玩够，这世界太美了。主啊，不要让我死，因为你一定要医治我，你一定要帮助我胜过这一切。当然你可以这样祷告，我不否认。那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死亡片刻的时候，你认为但以理在做怎么样祷告呢？我相信但以理在做一件事情，他在回想他的人生，回想上帝过去的恩典。虽然这一次一日三次的祷告他被抓了，然后被人告了，又要被丢在狮子笼里面，他在回想这不是新鲜事。因为他之前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曾经为信仰的缘故，拒绝敬拜偶像的缘故，被丢在火炉里面。他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回想那个事情。他可能在想，既然上一次神能够保守我在火炉里面没有被烧死，为什么这次我不能够胜过？哦，你要回想，在你面对死亡的片刻的时候，你要回想上帝的灵，上帝的恩典过去如何引导你走到今日，你要回想这个事情。所以你祷告，主啊，赐给我平安。你还可以再做什么事情？你还可以求神保守你。你说，既然你过去这样的带领，我求你给我即时的帮助，即时的智慧，即时的引导，因为你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这样祷告，不断的回想神过去在你身上的引导。当然，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准备进入永生。如果神真的那个时候告诉但以理，但以理，但以理，我不会像过去那样保守你不死，你这次要回到天家，你要怎么样办？哦，但以理可以在这个时候，在离开世界前仍旧可以这样的祷告，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祷告。怎么样祷告呢？主啊，既然我要准备进入那永恒的这个永恒的人，求你预备我，预备我做什么事情呢？让我做一些 stock take， 让我反省我今生还有什么地方、什么事情我还没做的，有什么东西我亏欠你的，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做足的，我没有忠心服侍的，让我回想，赶快去做。啊，你可以做这样事情，你预备自己面对上帝。你要回想你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接下来你已经来到了人生的尾端的时候，信徒们，那个时候你就说，哦，如果我不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回想，我经过这个门，死亡的门，我一直进入永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时常为我祷告的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要面对的就是，哦，原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荣耀的，充满慈爱的，为我死的耶稣基督，为我复活的耶稣基督，原来是这样的，我巴不得快点进入永生里面。哦，你可以这样祷告，这就是你预备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应该的祷告。但以理，我相信他在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死亡的片刻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加添给我们喜乐的心，平安的心，进入那永恒的国度里面，不要害怕。接下来我们问， 但你里有什么祷告的习惯，有什么好看的呢？我们读第六章第十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但以理，这里是谁？很多人在那边，有看到吗？你看，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我相信是一个最高那一层楼的房间。你看，那个房间最高那一层是一个特别的房间，也是一个面向耶路撒冷圣殿方向的一个房间。因为犹太人相信，要祷告，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你要面对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祷告，这是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也说，在建圣殿的时候，他说无论哪个人在哪个地方面向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垂听，上帝求你垂听。所以犹太人的信念是什么？我祷告的时候，无论我的房间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他要面向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他们相信这样的祷告上帝会垂听，所以他去做这样的事情。不但这样，他还继续的努力，一天祷告三次，甚至跪下来什么祷告。哦，如果我是但以理，我觉得我会做很多事情。首先我会问我自己，我是否要改变我祷告的习惯。哦，我很喜欢改变祷告的习惯。我会怎么改变呢？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第一，我会把那个窗口关小一点，剩下一个缝啊，只要面向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那个缝啊，我这样祷告应该可以过吗？没有挡住，有没有？没有吗？所以我管你们站哪里，我只要关小一点，你看不到的，我会做这样事情。好，接下来我会做什么事情？因为我相信这个小缝祷告出去呢，上帝会垂听。接下来我说好啦，既然你们认为开小缝不够勇敢，好，我开大一点，我开大一点，但是我窗口仍旧开，但是我用不同的祷告方式。什么祷告方式呢？第一个方式，我不祷告三次，一天不祷告三次，一次就够了嘛。上帝不啰嗦的，真的不啰嗦的，你讲一次就够了，你只要有诚心要讲一次，一次 OK， 一次，好，一天祷告一次。我他们要抓可能比较难，你看。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改变呢？我可以，可能我不用闭着眼睛祷告啦，我开着眼睛，好像在看风景，一面走一面看风景，然后祷告。哦，拜托，我不讲，我用心祷告可以吗？你可以抓我吗？不可以，我在看风景哦。哦，我会做这样事情。我是个胆小的牧师，我会做这样事情。所以我假借看着看风景，哦。然后我就看风景，看风景，心里面祷告，没有人可以察觉我在向神祷告，一天三十次都没问题。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做一件事情，窗口我会开，但是呢，我会躲在窗口的后面，可以吗？可以吗？窗口，我站在窗口后面，没有人知道我有没有祷告，你看不到的，我也可以。另外一个我可以做，就是说我可以暂时不祷告三十天而已。三十天一过，三十一天我就开始祷告，三十天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反正我是宰相。真的有谁可以动我？王不可能动我，王爱我爱到要死，下面的人是我下属，谁敢动我？三十天不可能有出事情，上帝不可能这样小气。哇，我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会做这些事情，很多理由我们可以不来祷告，很多理由可以让我们找到借口。弟兄姐妹，我要讲的这三个是在讲什么？我们不是在讲一个祷告的方式，什么方式可以用，什么方式不可以用。但以理的祷告的重点是在哪里？它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是否仍旧相信跟信靠上帝，那个是重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人在轻看你的时候，面对这种种环境的诱惑的时候，你是否还会继续一天三次祷告？你会信靠上帝吗？最后 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谈了什么？在八种情况底下，你们可以祷告。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在面对什么竞争的时候。第二种是什么？什么？逼迫的时候。第三，什么？贫穷，或者是人生环境转变，或者是受人鄙视的时候。你贫穷的时候，你富足的时候，还有什么？人生环境转变的时候，还有你面对死亡或者你孤单的时候。我在讲这些八个，我问你们，我也问我自己，这八种情况有谁没有面对的？有谁不会去面对的？你一定要祷告，我也要祷告。什么时候祷告？时时刻刻在祷告。同时我们要记住，我们当如何祷告，让人看见你是个信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祷告。不是方式，我不是讲方式，无论你闭着眼睛或者张着眼睛祷告 up to you， 但是你要信靠上帝，交托给上帝。接下来我们要让人看见，让人看见，这些人就是来抓他的把柄的人，真的看见但你里是怎么样信靠他的上帝。哦，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要留一个劝勉给你们，为什么我们的崇拜里面会有年轻有小孩子在里面呢？很重要。小孩子，你说有一些人会觉得父母亲讲，哎呦，小孩子很吵哦，很想揍他一下，一直哭一直哭。但是 John Piper 最近讲一篇信息，他讲到说为什么成人跟小孩子要一起祷告，他说很重要。因为他说首先，他说当然这是个约的概念，我不讲这个，但是他说首先你要让你的小孩子看到什么？让你的孩子看到你们身为父母亲、身为大人的，你在崇拜的时候你是多么的看重上帝。首先哦，小孩子看你啊，在看你啊，在看我，我们怎么样敬拜上帝，你几点到这里，你怎么奉献，你怎么读经，你怎么祷告，小孩子在看你。第二，我们身为父母亲、身为大人的，你听了信息之后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怎么祷告回应？你怎么样跟你回小孩子回去跟你小孩子重新的分享你的得着？小孩子一定听不懂很多东西的，你要跟他分享。 John Piper 说你要跟他分享，让他知道我们的上帝不只是父母亲的上帝，他也是小孩子的上帝，因为他是一家之主。第三，我们的父母亲还有跟小孩子，你要在小孩子面前把小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在家里做一件事情，认罪悔改。所以但以理祷告很重要。父母亲、大人、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你要在小孩子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上帝是可畏的，上帝是真实的，你们父母亲看得这么重的上帝一定是真的。所以三个，为什么小孩子要跟大人一起祷告，在一起崇拜？第一，让他们看到你是多么看重这崇拜。第二，你要跟他分享你所听到的信息，平时跟他分享，跟他分享。接下来，你要在上帝面前，在小孩子面前认罪悔改。有一天，你要小孩子认罪悔改，他就会做。如果你犯错，父母亲你犯罪，你不认罪悔改，你等，你看你小孩子会不会认罪悔改？不可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以理的祷告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模范。当然，最大伟大的一个祷告是耶稣基督的祷告。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都为你祷告，但以理可能是为自己祷告，可能是为在当中的一些被掳的犹太人祷告，但是耶稣基督在你还没有相信他以前为你祷告，耶稣基督在你相信他以后仍旧为你祷告，在任何的时候，包括现在，因为他是中保。所以信徒们，你要时时祷告，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来祷告，与神交谈跟亲近。所以有一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 为什么我每天供应这一切的需要，你却从来没有跟我交谈？我这是很大的亏欠。因为你不喜欢你的小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坐在耶稣基督身上或上帝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时候就预备心，我们来守圣餐。